下午五点钟，我是廖文强，跟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的好音乐，你再也不是最孤单的人哦。
看这个超酷的，这里有一朵大蘑菇哎！
哎，肯定是因为今天又下了一场大雨。
哎呀，好痛！
哎，怎么了吗？你还好吗？
我好像是被蜜蜂蛰到了。
别紧张，别紧张，我帮你处理一下。
嗯，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蜜蜂啊？我想到了，我爸爸上礼拜好像说他在社区大学的课程里面有看到养蜜蜂的课程哎。
大家好，我是开心养蜜蜂安心呵护蜜的课程讲师王英章。近来食安的问题充斥，分辨真蜜假蜜也成为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透过养蜜蜂来了解蜜蜂的产制过程，对维护自然生态有所注意，欢迎大家一起来开心养蜜蜂安心喝蜂蜜。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政大之声 FM88.7。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必加，艾琳书房，印地街，金声尖叫，下午五点，魅力无法挡。
在华语文学的星空里，有一颗光芒冷冽而持久的星星，他写爱情，也写时代，写繁华，也写苍凉。他的文字像旗袍上的暗纹，看似细碎，却处处藏着人心的起伏与命运的皱折。一座城市，一段情事，一个女人的转身，都能在他笔下变成时代的剪影。有人说他写的是爱情的残酷，也有人说他其实写的是人在乱世中的孤独与清醒。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艾琳书房》，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走进张爱玲的世界，在她冷静而华丽的文字之间，看见旧时代的影子，也看见我们自己。我不预备装模作样的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作郑重的秘密，就当这是在一个月若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凄凄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现在时间是傍晚的5:03，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艾琳书房，我是主持人焦珍。艾琳书房带你穿梭在华文文坛传奇作家张爱玲的书房里，一字一句，一步一步读她的故事，懂她的人生。那今天开场呢，想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件艾琳的趣事，就是也许会让大家时间感有点被重新设定，就像近年来有个很红的历史冷知识，比方说张学良，没错，就是那个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搞不好他有曾经听过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哦。那这件事其实让很多人震惊，所以呢，我们回到张爱玲身上，最近呢，在台北的这个扫夜工坊举办了古书拍卖会。那其中的一件拍卖品呢，竟然就是艾琳寄给当时担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季季的信件。那之所以会有这封信件呢，是因为季季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邀请艾琳来台湾当文学评审，那艾琳来信婉拒，这封信件当初呢也是这封信件呢也用500,000的高价起拍。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艾琳跟台湾的渊源，其实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艾琳不只有来过台湾，甚至还有去到花莲做旅游哦。因为当时候已经去到美国的张爱玲，她其实经济状况还蛮窘迫的。那她一心想要写的中国近代史的小说啊，在外国人眼里也很晦涩难懂，就是写到她眼睛都流血的文章也卖不出去。所以为了谋生，也可能为了一探台湾这个说着华语的国度会不会像她曾经的故国，也就是中国，她其实曾经在1961年的时候来过台湾寻求创作的机会，还坐着三轮车到了花莲的市区郊外啊，到处闲晃，看到了在山巅上跳舞的阿美族女孩，也去当时最流行的照相馆拍 拍照。那据说张爱玲啊，为了拍在相馆拍照啊，还 settle 了一小时去做化妆打扮，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暧昧。但撇除这些有趣的小事啊，爱玲这一趟的台湾行背后，其实还隐含着很多很多当时候的政治玄机啊。但这些我们就有待下回再分解吧。今天的爱玲书房啊，我们会先书接上回，仍然继续的分享她的童年大小事。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先准备进到第一单元，她在前程里，一起感受她生命最初的光影吧。从天才神童到震动文坛的一代作家，从上海的繁华岁月到远走海外的孤寂晚年，张爱玲的人生如同她笔下的故事一般，华丽冷静，却又隐隐透着苍凉。第一单元，她在前程里，就让我们从她的人生开始说起。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他在前程里。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会按顺序选择张爱玲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段落，慢慢的介绍他在不同年岁所经历的事件，还有情感的变化，探讨在这些时光当中他所感知到的、体察到的种种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又是如何慢慢渗入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形塑出日后他笔下独一份的华丽还有苍凉。那在上集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爱玲她其实来自非常典型的名门贵族家庭，每天都可以在家里面看到好几个清朝的遗老来泡茶聊天谈国家大事。那她的爸爸张志怡呢，也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每天不是抽鸦片就是逛窑子，也就是逛妓院，胸无大志的。那爱玲的母亲呢，也不堪其扰，在生下爱玲四年之后呢，就远走高飞，去到欧洲学艺术品的买卖，也学会用残足的脚滑雪、登山、玩极限运动，离那个曾经被迫踏入的旧式封建大家庭越来越遥远，那也离幼小的爱玲很远很远。不过在爱玲小时候啊，至少还有一个亲密的陪伴者，就是她的弟弟张子敬哦。可能比较少人知道张子敬是谁，他们是其实就是亲弟弟，那他们会一起演戏曲里面的将士啊，会一下子杀老虎，一下子要去攻打野蛮人，反正他们两姐弟，你来我往，也可以把瞎编出来的角色玩得不亦乐乎这样子。那在爱玲的自传式的散文《私语》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她眼中的弟弟小时候其实是很美丽的、很可爱的，也很忠诚的。那和爱玲一起饱受父亲还有后母折磨的弟弟，当然就是爱玲的革命伴侣啦。但相较于爱玲她很踊跃的往外寻找逃离家庭的机会，其实作为男孩子的弟弟却没有办法肆意的去找妈妈、投靠妈妈，而只能在痛苦的原生家庭里面夹缝中求生存。那我们知道说啊，一个需要看人脸色生活的人是很难长出自己的性格的，通常只会变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胆怯，得过且过就好。所以随着跟父亲家庭生活的日子越来越长，弟弟也不再跟爱玲同一个战线，这在爱玲的眼中就是一种背叛，也让他眼里的弟弟啊变得越来越一无是处。曾经在演戏的时候还会开玩笑的去亲弟弟脸颊的爱玲，长大以后甚至在小说里面把弟弟的翻版人物给直接写死，就好像弟弟的生命啊在爱玲眼里看来是没有价值的。那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开始骂张爱玲很狠毒很决绝，但在我自己看来其实也有一点点心我戚戚焉，大家也可以骂我，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读护理的妹妹，然后小时候我们也玩得很亲，就是每天可能踢球画画到处乱跑，可是随着好像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好像在一瞬间我们不是同个世界的人了。就像小时候妹妹很活泼啊，然后你很鬼灵精怪，就虽然她也没有什么认真读书，但你知道说这个小孩子她就是很聪明的，可是我觉得好像在一个瞬间她突然烂掉了，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然后也对自己的未来撒手不管，除了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杂事之外，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很难找到跟她共同的一个语言。那我觉得我爸妈也对妹妹越来越担心，像是来台北读书的刚开始接到妈妈的电话，我就觉得说妹妹可能又发生什么事啊，不管她是要闹着不上学还是怎么样，反正接起电话来我常常很胆战心惊，却又一边觉得就是对妹妹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自己虽然没有艾琳的文采可以像他这样子把对手足的感情写到文章里面，可是我觉得自己也是用着幻想再去做同样的事情。比方说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家要是只有我一个独生女有多好，也许大家都可以放松一点之类的。所以当我回头来看张爱玲笔下这些很决绝甚至很残忍的书写，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好像也可以隐约触碰到一点点类似的边界，就是好像你看着一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人慢慢变得很陌生，你好像放不下也拉不回来，所以我觉得心里有时候会闪过一些自己都不太想要承认的念头。在很多情感拉扯之下，需要找到让自己可以往前走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有时候反而会显得有一点伤人了。那我想啊，现在就很适合来听到一首由李十一演唱的《在寻找什么》。在难以启齿啊也理不清的情绪之间，也许我们都还在试着理解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在寻找什么东西。
积出身体化，颓废几多天，问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
找一点盲目吗？找一点痛楚吗？找一点创伤吗？李十一呢，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尤其是他用粤语唱的歌，我觉得是特别有韵味的。那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也许是痛楚，也许是决心。那艾琳用文字寻找他对于弟弟的情感，也用文字变相开启自己的心房，一点一点揭露他的心内世界给我们。在这一段节目呢，我想要深入一段艾琳的青春期的故事，回到那个亲情彻底变质的瞬间，来看一下艾琳是怎么样从这个刹那开始，她疗愈童年的一生。艾琳16岁啊，从玛利亚女校毕业之后，非常的想要去到海外留学，但父亲却因为自己抽鸦片的开支很高而不愿意答应。只有艾琳的母亲非常支持，还不断找人跟艾琳的父亲约谈啊，希望可以帮女儿争取到资金。但是在父亲一直避而不谈的这一种态度之下，其实这件事也慢慢的不了了之了。那艾琳对父亲的态度当然也就慢慢的冷淡下去。也刚好在813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艾琳的妈妈去到了弟弟，也就是艾琳的舅舅家暂时借住，艾琳就也过去住了2个礼拜。那这在我们眼里应该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决定，因为你看爸爸这边对你的未来不理不睬，你当然会想要去看起来比较关心你的妈妈家嘛，就是暂时躲一躲也喘一口气。可是想不到这竟然是艾琳跟爸爸彻底决裂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艾琳结束了这2周的痛苦里偷闲的行程之后呢，她打开家门迎来的却是继母她又打又骂的暴力，就只因为说艾琳去住舅舅家的时候没有特别跟继母报备，在别人眼里看来可能还蛮普通的小事情，可是在这个家里却会被放大成一种不可原谅的越界。那两个人的激烈的争吵啊，马上就吵醒了艾琳的爸爸张志怡，想不到继母他却恶人先告状，说是艾琳先抬手打他的。这下子可好，那爸爸就觉得说艾琳你没大没小啊，下楼就是一顿更猛烈的拳打脚踢，嘴里还说着今天一定要把艾琳打死不可。 好不容易在保姆的劝架之下，艾琳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她又委屈又愤怒，就马上开始策划着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就使出了杀手锏，马上把艾琳囚禁在阁楼里面，不止没收了钥匙、大门紧锁，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跟艾琳讲话。就连姑姑来为艾琳说情，也会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爸爸真的有很恐怖的情绪管理问题。那因为阁楼里面非常阴暗啊，就算艾琳他每天健身、做瑜伽、为逃跑做准备，其实还是罹患上了痢疾这个病。那整个人他是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的。可是他爸爸甚至到了紧要关头才有意识到事情很严重，赶快来找药给他吃。过了好久好久，艾琳才慢慢的复原，在保姆的帮助之下，带着行李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家庭。那可以说这个中国近代文坛想要的星星啊，差一点就要死在自家人的手里了。听完这么坎坷的故事，照理来说逻辑还正常的人应该都会站在艾琳这边吧。可是艾琳的弟弟啊，张子敬却给他的堂兄弟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大概写着说，家姐是家门之殿，这个殿是殿屋的殿，就是说姐姐事情让家里很抬不起头。这件事情啊，伤透了艾琳的心，在后来他的作品里面他也反复的提及到了这件事情。艾琳知道她已经不可以再期待父亲跟继母良心发现，重新还给她一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可是曾经跟自己携手着抵抗家庭啊，然后或是至少有一起在黑夜里面哭泣的弟弟，却默默的倒戈，这个让艾琳有遭受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也许是也在这个时候，她开始体认到人与人之间乍看之下很亲密的关系，却可以在现实的压力下被重新排列先后，甚至被轻易的取代。那也许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张子敬的选择，也就是艾琳的弟弟的选择，让人很难以原谅。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同样被压迫的位置，就会发现有些人是选择逃离，有些人是选择留下的。而留下的人呢、啊，往往就只能学会顺从，顺从久了，立场就会改变，甚至连感情也会慢慢的变质。那像我自己啊，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其实很难单纯的站在谁对谁错的立场上面，因为当一段关系走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其实人们常常不是真的变坏了，而只是选择了一种让自己可以活下去的方式，只是这个方式像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讲到的，会伤害到你曾经最亲近的人，或者说其实呢也会伤害到你自己，只是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好的，那我们埋下这个伏笔哦，大家可以记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方式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我们即将迎来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来熟悉张爱玲的朋友在听完前面的这些介绍之后，搞不好已经可以猜到我们要讲的是什么的作品。那在这之前呢、啊、先听到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想想爱玲啊会如何翻译这些复杂的情感吧。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做事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陪着你悲伤欢喜， 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
很少有圆满的结局，很少有终成眷属的情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相爱靠近，又在推移之中逐渐错过，看似细微的一字一句，却巧巧介绍给我们人性深处的孤独与挣扎。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让我们一起走进张爱玲的作品世界。欢迎来到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许多艺术家的作品啊，是自己的生命历程相互呼应的。那在爱玲书房里面的每一本书，也都像是一面面隐秘的镜子，映照着她的人生缝隙。在这个单元啊，我们会选择跟张爱玲童年经验有关的、有相关连结的作品，从故事的情节、角色的设计，还有语言风格跟其中隐含的心理意涵出发，了解这些作品是如何在一字一句当中映照出爱玲的生命经历，过程中也会融入我的思考跟解读。那上段节目我们聊到了爱玲在青春期的时候被父亲囚禁到几乎生命垂危快挂了的故事，还有她对弟弟又爱又恨，乃至于到了最后几乎是否认他有存在的这一种情感。那这种经验呢，并没有只停留在他的记忆里面，更是被他转化进了小说，经过他的妙笔升华成一种更隐晦更残酷的关系。那熟悉张爱玲的朋友啊，应该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就是爱玲她短短的只有15000字的短篇小说《茉莉香片》。大家看到茉莉香片四个字啊，会先想到的应该都是泡茶的时候啊，茶叶跟刚绽放开来的茉莉花苞层层叠合，然后这一切精华浓缩起来的香片泡进茶来喝是余韵无穷的。可是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喝起来却是苦涩中带着一点寒冷，甚至是令人心有余悸的。茉莉香片啊，写作于张爱玲住在上海的1943年，后来收录在隔年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当中。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叙述这部作品啊，那就是一位因为原生家庭不美满而性格扭曲的男青年，差一点杀了爱慕他的女同学的故事。那先不要被这个很像凶杀案的形容给吓到了，在这篇小说里面啊，我们要探究的不是这个事件的结果，而是结果之所以会形成的背后的脉络是什么。好，那我们开始进到了故事的介绍。生长在富裕家庭的大学生聂传庆是我们的主角，虽然他家境很好，不愁吃穿，但是父亲因为怀疑聂传庆的生母是以前有偷情，所以他就把生母死后把所有的怨恨都转嫁到了聂传庆这个小孩子身上。那后来他娶了老婆继母，来到这个家庭之后，对于聂传庆的打骂程度就更是严重了。在常年缺乏关爱还有尊重的状态之下，聂传庆他成为一个很自卑、很懦弱，而且内心非常压抑的人，他几乎没有能力去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对于世界啊，他下意识保持着疏远的距离，也用敌意把自己一层层武装起来。直到他在学校里遇见了那个万人迷颜丹珠，这个女孩的个性啊，跟聂传庆是完全相反的。她永远开朗、活泼、明媚，很大方、很自然。你可以用所有想得到的关于美好的形容词来理解颜珠丹。那这个女孩啊，她来自一个充满着温情还有关怀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家庭。她没有看过世界的背面，也不知道阴沉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恨会用什么形态出现。所以颜丹珠啊，她其实带着对聂传庆的一种似懂非懂的同情，还有一种夹杂着情窦初开的小鹿乱撞，试图想要去读懂聂传庆他阴郁表情下面很敏感的心思，想要带着聂传庆走出好像只有在他这个世界当中下的这个滂沱大雨。可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就像颜丹珠他只知道爱，可是聂传庆他却连爱的边缘都没有机会见过，这就会带来一种悲剧。当颜丹珠靠近聂传庆的时候，就只会让他心中的恐惧、嫉妒还有怨恨化成洪水一样，不止把对方狠狠的推开，也一再的让自己越来越脆弱。所以聂传庆他一方面渴望靠近这一个正常的、仿佛可以教育他爱是什么的颜丹珠，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办法承受两个人从性格到家庭啊千百倍的差距。 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聂传庆没有得到救赎，反而让内心的扭曲是慢慢加深的。而颜丹珠啊，也像是小白兔误闯大森林，以天真无知的姿态把自己送进了危险之中。那这个危险啊，指的不只是生理上的受难，更是对世界认知一种全然的崩塌。那也因为这样子啊，他反而也离开了他以前的像童话一样的幻梦的人生，进入我们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却又已经身处在其中的现实，也就是这个有着善良也有着邪恶的现实。茉莉香片这一本书啊，一直以来都被视作带有张爱玲亲身经历的作品，因为作品当中同样是由父亲还有母还有继母建构出的有毒的原生家庭啊，甚至这两个人也很爱抽大烟。那张爱玲啊，她更是就有着一位亲弟弟，拿来做聂传庆这个角色的原型人物也再适合不过。可是我觉得说，我们把聂传庆这个角色理解成张爱玲本人也是可以的，因为聂传庆身上的那一种对于亲密的渴望跟恐惧，对于世界的敏感还有防备，其实也是爱玲在她的人生历程当中反复经历的一个情感状态。这个随着我们的节目往后播出，大家会慢慢的听到。所以一个没有见过爱的人要如何跟一个被爱浇灌的人相爱呢？我觉得这个是爱玲留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可能也是他终其一生在问他自己的一种困惑。那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又要讲回到说我跟妈妈之间很多很多的争吵，觉得好像一直在自揭伤疤。对，但反正呢，最近我听妈妈在跟我分享阿嬷，也就是妈妈的妈妈的故事。题外话一下，就是我尽量不用外婆这个词，因为不想要再复制以前可能传统父权认定说谁才是内谁才是外的这一种结构。好，那说回故事，就是我的妈妈她其实生长在一个很辛苦的家庭。我的阿公他每天开大货车，然后整天东奔西跑的，可是赚到的钱都拿去赌博玩六合彩，他永远口袋空空。然后为了让家里的五个小孩有饭吃啊，我的阿嬷她每天都要去工地做工。那工伤的后遗症让她到现在就是肩膀啊、颈椎啊、背到现在都是驼的不像一个人。然后工作辛苦之余啊，也吃不饱饭。妈妈说阿嬷每天最常吃的就是这个酱油配饭，很辛苦。那有一次阿公阿嬷吵架，阿嬷离家出走也只能够走到离公车路线最远的一站，然后再为了所谓的责任回到这个家里面。阿嬷曾经以为孩子大了生活就会慢慢的变好，可是小朋友记得的就只有妈妈早出晚归、脾气很暴躁、情绪失控的样子。就算知道她很辛苦牺牲奉献，可是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跟她讲，因为没有得过爱的小孩也不知道要用怎么样，也不知道怎么样用妈妈想要的方式回头爱她。我觉得自己的妈妈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个聂传庆，而我自己也是。问题会复制下去，可是至少在我们这一代或说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开始慢慢看见问题是什么，然后努力的把自己拖出来。可是我知道世界上可能还有100个、1000个、10000个聂传庆，他们还在等着一个不存在的人拯救他们，就像聂传庆他在等待颜丹珠，可是终究那是不可能的。好，那现在气氛有一点悲伤，可是还蛮适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的，就先让我们进入情中来听到一首歌啊，是由张悬演唱的《玫瑰色的你》。休息一下啊，等等再回到爱玲书房吧。
起来来坏了的你没有停，我是那样爱你。
沉浸于艾琳的文字之余，也要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艾琳书房晚点与你再相会。
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
大家好，我是张志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所以那些不再联络是不想伤害我。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一个，怎么能与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永远明天都还在。
在每个人眼里的样子都不太一样，从巷口的小吃店到社群上的热门话题，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贴标签。你呢？你会为这座美丽的福尔摩沙贴上什么样的 hashtag？ 每周三下午6点，一起拆开标签的包装纸，陪我看台湾。
休息过后，戴起眼镜，让我们再回到艾琳书房，一起读艾琳，懂艾琳，慢慢听。欢迎回到艾琳书房，继续跟我一起读艾琳，懂艾琳，回到1943年代的上海吧。在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啊，我们介绍了跟张爱玲的破碎原生家庭有关系的作品《茉莉香片》，那深度拆解的剧情还有角色的性格，接下来呢也会引用书中的原文，让大家有更直接从艾琳笔下文字风格了解作品内涵的机会哦。那刚刚、我们大致介绍了《茉莉香片》的故事内容，是围绕着原生家庭破碎的聂传庆跟家庭幸福美满的万人迷颜丹珠所展开的。两个性格跟背景截然相反的人，却因为莫名的吸引力互相靠近，却最后是遍体鳞伤，谁也不能够理解谁。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会细腻讲解故事中的关键情节，就先从这一切的源头开始吧。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故事缓缓揭幕，艾琳先带着我们搭上香港那个顺着柏油路缓缓驶下来的公共汽车，定睛一看啊，司机的身后站着一位20岁上下的男孩子，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主角聂传庆。那他人倚着窗口，后方的人拿着一个杜鹃花，那杜鹃花的色彩啊，借由玻璃光影反射到他的脸上，让这个眉梢嘴角啊，其实有一点老态，那肩膀又很细窄的，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只有16、17岁的少年，乍看起来开始有了几分女性美。那只有那个坚挺的鼻子过分的高，跟他本来纤柔的脸庞是对冲的。想象这样的一位男青年呢、我们应该不可避免的会认为他会有着独特的、异于大多数男性的忧郁甚至阴柔的气质。我想女性应该是爱跟这样的男青年做朋友的，因为他看起来没有攻击性，甚至带着一点点需要被理解、被倾听的脆弱感，是很细腻、很可爱的。那我们的另一位女主角啊，颜丹珠，她就是这样子想的。她也上车来了，那艾琳这样子写她。丹珠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褥子，电烫的发梢不很卷了，直直的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滚圆的脸晒成了赤金色，眉眼浓秀，个子不高，可是很丰满。从这样的描述啊，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女孩子，没有人会不喜欢她的，她也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 但其实我们的男主角聂传庆看到颜丹珠上车了，心中是有一点不悦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耳朵小时候被爸爸打得有点聋，在闹闹哄哄的公车上面啊，听别人讲话，聂传庆总是要弯身向前啦，会呈现出一个有点卑微的姿态，这让他觉得自己很作践自己。更何况啊，丹珠是一个太幸福的人了，丹珠他话里话外的日常几乎都是聂传庆可能要投胎到下辈子才能遇见的事情，不管是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啊，还是可能被异性追求的小困扰，聂传庆他都没有体会过，所以丹珠的存在本身就会刺伤他。讲到这里啊，我们可以发现聂传庆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他其实已经很难真正的看见别人了，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颜丹珠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没有的童年，他没有的家庭，他没有被允许成为的那一种人。那知道了这样的角色心理背景之后啊，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王源演唱的《参演角色》。那聂传庆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也只能不断的去扮演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也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存在的角色，那就是假装自己很幸福，假装自己没有被别人的幸福给刺伤。我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吧。
你像云漂浮空中，尽力也无法相拥。我躲在人海之中，拼凑着你的线索。你知道故事最后不是到有始有终，关心只作为朋友，无关爱情的拉扯。原谅胆怯的我，藏在城市角落，有观众在身后，心事隔着镜头，下一秒就收走，情绪的翻涌。原谅炙热的我，站在夜晚背后，笑着表演难过，只是感叫醒。
原谅炙热的我，站在夜晚背后，笑着表演难过，真实感叫醒我。耳边听到的歌曲啊，是参演角色细腻唱出人前不是真的我的心酸。但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呢，聂传庆其实最后有展现出真正的自己啊，他不陪笑，也不阿谀奉承，总是不顺着别人的话聊天，也用自己的武装一直在击溃那一些带着善意还有温暖靠近他的人。简单来举一段颜丹珠跟聂传庆聊天的对话来说啊，丹珠他其实想跟聂传庆分享自己又收到了不喜欢的人写的情书，觉得很苦恼，但是丹珠也知道传庆很敏感，所以他话一讲完又继续说，我这绝不是夸耀，这些话我也只对你说而已。传庆听了啊，就问为什么，丹珠就回说，也许是因为你像女孩子，而且也只有你可以守住秘密。这些话听在传庆眼里已经是警铃大作了，因为至少传庆一开始心中还是有点沾沾自喜的，想着这一个靓丽的女孩子愿意靠近自己，也许是喜欢她。可是丹珠三言两语就打破了这样的想象。那她也知道说，她之所以能够守住秘密，只是因为她没有朋友罢了。这跟传庆啊讲话就像是在玩踩地雷啊，你需要很猜疑，你需要很敏锐，而且能够阅读空气还有他的眼神。那这样的技巧啊，显然就不会是一个在爱里面长大的丹珠他能够拥有的，就对了。不过丹珠他依然很白目的再继续讲自己的幸福家庭，那尤其是他那个在大学里面教书的爸爸严子业。而传庆在知道了教授的名字之后，竟然发现这个就是他那个早逝的妈妈的初恋情人哦。传庆的妈妈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关于母亲的事情，传庆其实知道的很少，唯一知道的就是妈妈从来没有爱过父亲，而父亲也因为这样子恨透了传庆。 在娶了后母之后啊，每天爸爸除了傍着床铺抽鸦片，就是以打骂传庆为乐。那个骂的东西之脏哦，如果今天讲出来，可能没有办法在节目里放送。所以呢，长此以往才养成了传庆这个缺爱又自卑，可是又极自傲于一身的性格。关于传庆生母的描写啊，艾琳的这段文字应该是《茉莉香片》里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内容，现在念给大家听。关于碧若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异域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生越久了，羽毛暗了，没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又来到我们每集艾琳的文笔膜拜时间，来，我们静默一分钟。好，开玩笑，就其实真的静默我们会 dead air 啦。颜子叶他和传庆母亲的感情啊，原本已经就发展到了谈婚事的阶段哦，但因为门第互不相对，所以就无疾而终。虽然颜子叶他有提议过说两个人私奔发展，可是考量眼前的现实，也考量子叶的前途，传庆的母亲也就是刚刚我们念到的碧若，他还是接受了媒妁之言，嫁给了现在传庆的父亲。那这个处境啊，不就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吗？我们形容一个人被婚姻或感情控制住，常常会用到的意象是关在笼子里面的金丝雀。可是张爱玲写的屏风鸟更悲惨，他没有办法飞翔，他的存在被周遭完全掌控，生跟死都是安排好了的。那这一份忧郁啊，不只是来自婚姻的束缚，也来自他永远失去了自由的一种悲伤。所以艾琳让我们几乎都能够感受到羽毛上的霉味怎么样慢慢侵蚀这个女人的生命。那传庆他在发现了这个陈年往事的秘密啊，还有认知到母亲在夫家的委屈之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陷入幻想当中，想着万一自己可以是颜子叶的小孩，是不是就可以像颜丹珠一样开朗活泼讨人爱。已经跟现实有一些脱节的传庆又继续沉溺在这样的幻想当中，搭配上颜丹珠对他的刺激啊，故事最终会迎来悲剧，完全是可以预见的。让我们带着即将洞见命运走向的忐忑的心情，先来听到这一首由凹雨山演唱的《理查》，等等再回到节目吧。的歌曲是凹雨山乐团的《理查》，歌词里面唱到啊，世界的几率虽然一半一半，但避免受伤总是不太简单。那岂止是不太简单哦，如果是两个错的人相遇在一起，受的伤会是重伤哦，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上段节目我们聊到了聂传庆陷入了无止境的幻想当中，他开始把所有收集到的零星资讯和自己的猜测挂钩起来，发现自己在20多年前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也许曾经有过逃脱的希望，而母亲也曾经拥有嫁给颜子叶的可能性。原文这样写聂传庆的脑中想象，差一点他就是颜子叶的孩子，颜丹珠的哥哥，也许他就是颜丹珠，有了他就没有他。但就算聂传庆如他所想改变了过往的结局，他就真的有办法成为一个健全而又快乐的人吗？改变了 过往的结局啊，其实换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充满着很多很多的变数在的。但是聂传庆这样一个敏感聪慧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些。他想说啊，即使妈妈跟严子叶顺利的私奔了，他们这种完全不顺服于道德的行为，是跟当时的时代风气啊，绝对不会相容的。严子叶的事业一定会重创，没有人敢找他教书，饭都吃不饱，这样还可以谈什么幸福呢？往后一步来说，传庆还想到了母亲跟严子叶的同居生活也不会是永久的快乐。他知道母亲是个心细如发的多愁善感的女人，而严子叶的脾气却很硬也多心。相爱的人呢、啊，又总是闹意见，有很多的争吵。所以说从这些想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聂传庆他真的是个心思非常非常细腻的人。他不仅可以想到别人所想不到的，还可以不断推导，得出非常多的因果关系。那这样一来啊，聂传庆应该是能够看清楚局势，赶快从幻想之中脱身的吧。但想不到啊，聂传庆他反而是能够自圆其说哦，很奇怪。他相信刚刚说到的这一些困难，反而能够陶冶他的精神。原文是这样写到的：小小的忧愁跟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传庆相信，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他比起现在的丹珠一定更深沉有思想。同时，一个有爱情的家庭的里面的孩子，无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和同情的。但是过去就是已经过去了，我们总是要放眼将来。聂传庆却被这个幻想给困住，书也不读了，整天就是做着他的白日梦。那因为上课不专心啊，还在课堂上被那个他视作无缘的老爸的严子叶这个教授大声呵斥着要他滚出教室。那骂到这个聂传庆哭了，严子叶还骂他说，中国的青年都像你，中国早该亡了。这一骂彻底让聂传庆陷入一种活不下去的痛苦。父亲平常骂他是狗是猪都不要紧，反正聂传庆也不在乎。可是被他一直仰慕的严子叶骂个两三句，他就已经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那这一份痛啊，不只是来自于语言本身，更是来自于理想还有现实的撕裂。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老师，在那个他心里完美的世界当中，可是他却一次次被现实给敲醒。他就像是被扔到深海里面，可是你一直挣扎却抓不到任何的浮木。所以从这件事上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如果把希望全部放在别人身上，就会让别人的决定完全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等于说你是把自己的选择权让渡出去了。带着这样的悲哀，聂传庆就是被骂的当天晚上啊，他就从圣诞舞会那天晚上刚好学校有办圣诞舞会，他从这个圣诞舞会临阵脱逃，自己啊跑到这个山里面。那我们的女主角严丹珠，她又从人群当中奋力的赶来去见聂传庆，然后坚持要陪着聂传庆走这一段，不只是山路，也是心里面的暗夜长路。好，那接下来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就是这是华语文坛我们自己的咆哮山庄啦。丹珠他其实就像往常一样关心着聂传庆说，哎，你到底为什么这么烦啊，到底为什么这么忧郁啊。可是聂传庆怎么可能有办法说出自己那个心中荒诞的幻想呢？他只能闭口不讲话，然后他的 PTSD 又开始发作了。谁不知道你有个模范家庭，你要分点快乐给我是不是？你饱了，你把桌上的面包屑扫下来喂狗吃是不是？我不要，我宁死也不要。讲完这段话又吓得丹珠不清，但过一会缓和了情绪，聂传庆又意识到也许丹珠是恋爱着他的。这边有个动作描写很精辟哦，他写到说，丹珠赤裸着的手臂从斗篷里伸出来搁在栏杆上，传庆双手握住了他，弯下头去想把脸颊偎在他的手臂上。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动作通常会出现在什么关系里面呢？其实是小羊你靠着母羊，或者是小 baby 讨着妈妈喝奶抱抱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个动作。所以就从这样一个动作，艾琳就让我们知道聂传庆在找的并不只是单纯的情人，更是一个可以做他的父母，填补他亲情缺口的一个像神一样的人。聂传庆啊，他就开始兴致高昂地跟丹珠说，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 你是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怎么都没有偶像剧或什么作品来改编或借用一下这句话放在告白戏里面，因为从我的想法来说，这是一段太让人感动而且很心动的一段告白了。就像你好像被这个人爱着，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人的全部，你好像主宰他的命运，好像牵动着他所有生命的起伏，你就是他永远不可以撼动的那个唯一。可是话说到这里啊，也要想一下说，世界上难道真的有这种爱情吗？或者说这样子这种程度的爱还叫做爱情吗？那丹珠他也有这样的困惑吧，他就断然的回答说，我只能做你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话刚讲完，传庆就开始发狂喊着说，你根本不爱我。因为传庆他缺爱了，那种缺失不是简单的孤单，不是单纯的渴望关心而已，而是他从出生就被剥夺，从家庭里被狠狠的拒绝，被冷落的一种深层的情绪的缺口。他想要的啊，不只是恋人的爱，更是整个世界整个生命对他的认可。所以他希望丹珠可以同时成为他的父母，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天与地，成为他的神明。带着一种期待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读到这里啊，忍不住想到说，这种把爱情当成救赎的心理，可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过。因为当你缺乏被看见的经验，你就会把任何靠近你的人当作整个世界，你会把所有的希望、失落还有愤怒都投射在这一个人身上。可是对方没有这样想，就会这就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所以传庆啊，他在发现了这样子的真相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疯狂的、暴力的殴打丹珠，先是一脚踢上去，丹珠低低的哎呦了一声，他又继续疯狂的补上几脚，从此以后丹珠就没有声音了。可是传庆知道丹珠并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是要在学校里见到他，传庆是跑不了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传庆的眼泪啊，随着跑下山的步途洒落下来，他的嘴巴扯了扯，好像是想笑的样子，可是又动弹不得。他对于家庭的憎恶最后是宣泄在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身上。深吸一口气，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李荣浩演唱的《模特》。等等回到节目里再来听我分享我的读后心得吧。
车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了？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
李荣浩的模特啊，也是一代失恋情歌的经典。但是我们在《茉莉香片》这本小说里面是比较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失恋来概括丹珠还有跟传庆的感情的。那我的读后心得啊，一开始会先围绕在假如我是聂传庆我可以如何破局这样子的题目讨论里面，因为在我自己的经验啊，或者说心路历程上吧，都我觉得是比较偏向聂传庆的。那我上网看了一下大家给传庆的建议，基本上都是认为说他的首要任务第一目标是脱离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专心读书，或者说慢慢的建立一些真实可以掌控的生活节奏，慢慢学会把爱啊先或是肯定跟安全感先给自己之类的。 可是我的想法几乎就跟艾琳一样悲观，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缺口不是靠努力就可以填补的，有时候有一些孤单和缺爱是像影子一样，不管你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甩掉的。那世界啊，就是会在某一些瞬间提醒你，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当其他人已经开始追求他们的青年梦想，你可能却还永远困在你自己的生长痛里面，你的视野里面看不到其他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人要怎么专心的读书呢？在那个年代，书本里面的知识不会教他放下，也不会告诉他疗愈自己的方法。读书更像是一种徒劳的抗争，就算你努力，就算他努力的用理智还有知识把自己拉回现实，可是他的心里面总是有着挂碍，书一页一页的翻，就是心事翻不过去。所以我觉得对于传庆，暂时让我给他一个悲观的想象。那转头来聊前面节目提及的篇幅比较少的丹珠，他是一个天真到有一点白目的人，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身处的世界太美好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见人性是有黑暗面的，他只是一昧的用他的善良想要试图去理解传庆，也许也可以理解成说他圣母心有一点太泛滥了，所以没有发现自己接近的也许已经是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人了。那前面我们提到啊，传庆他对爱人投以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但换在丹珠的视角，其实我觉得也同样成立哦。因为回顾故事开始，其实传庆他对丹珠的厌恶是很明显的，他连在公车上面跟他讲话都不太愿意，可是丹珠却总是想要拯救对方，他的爱，可是丹珠的爱反而把传庆藏在心中最深处最黑暗的那一面彻底激发出来。在这一场，在故事结尾的那一场殴打过后，我觉得其实丹珠所受的创伤并不会输给传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痛是更加孤立无援的，因为他原本的世界充满了光亮，没有人教他面对这种极端的暴力，可是传庆的痛至少有根源，有过去可以追查，其来有自，可是丹珠的痛却是突如其来，也让他很难很难理解的。就像德米安的《彷徨少年时》里面有写到说，鸟儿他在来到世界之前，蛋壳就是他的全世界，谁想要获得新生，就一定要先毁灭你本来成长的那一个世界。丹珠本来以为善良是他自带的保护罩，而可以让他免去外界的伤害，可是突如其来的暴力告诉他世界没有这种保证，丹珠面临的是他跟整个世界的断裂。这些啊，好像是独属于少年的苦恼，不管是怎么样从原生家庭的伤害里面出走，又或者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我觉得自己也还身处其中，也还没有答案。但我想啊，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的提问、观察、理解自己还有别人，或是用文字表达出来，就像艾琳这样。也许有一天我们无法完全治愈这些伤口，但至少可以慢慢的让明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自由一些些。节目最后啊，感谢大家今天莅临艾琳书房，一起读艾琳，懂艾琳，送给大家一首由还没崩坏的五月天演唱的《少年的奇幻漂流》，配着茉莉香片的余韵，一起在艾琳的文字里面慢慢漂流吧。那我是焦真，我们就下周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午夜前醒来，迷惘如海，繁星忘了灿烂，我们是小孩，都曾是小孩，诞生在这小船，人们口中放着神一夜小船，而你一出甲板，风雨摇晃旗杆，人们揭开山峦，卸下了云彩，烧成了万只桨，风之风帆。